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得法修炼记，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8日。首先感谢师尊的安排，让我从小在修炼大法的家庭中长大，从小知道大法的神奇与伟大，都是从母亲的身上一一印证的。在我小时候，母亲便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经常吃药，但也不见好转，家庭经济情况也不好。小时候经常穿母亲自己给我做的鞋子，那时候想，如果我能穿一双集上买的小白鞋，那该多好啊！看到别的小孩子到商店买好吃的，我便单独走开，因为自知家里没钱，母亲还要买药。直到母亲遇到了大法，我们家便发生了巨变。听母亲说，她的堂嫂从老家回来，告诉我母亲说法轮功可以治病。我母亲当时也不信，觉得如果法轮功能治病，还用医院干什么？也没有去跟堂嫂去学。有一天突然感觉头疼的厉害，想起堂嫂说的法轮功能治病，然后去堂嫂家去学着试试。这一学坚持了20多年，不仅母亲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我们的家庭经济也好转了，母亲也在多次遇到危险中都能平安度过。母亲通过学法对人与事的处理方法与方式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一直知道善恶有报，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尽量做到为他人着想。那时候自己虽然知道大法很好，但是总感觉自己不行，无法达到大法弟子那种要求。加上自己一直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觉得要奋斗出自己的一片事业，我不欺负别人，别人也别想欺负我等这些不正的思想。在2020年疫情期间，母亲给了两本转法轮，本来是妹妹和我丈夫要看的，他们俩一人一本，我根本没有打算要去看。丈夫当时比较沉迷于游戏，也忘记了去看这本书。妹妹则是在准备考研，也只翻阅了几页。因为疫情，妹妹来我家帮我照看儿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拿起书来看看，当时看了一些，也看不大懂什么意思，但是好像有一种力量一直在推动着我，让我坚持看。然后白天我就带到公司去看。这样看了一遍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让人做一个好人，但是这个好人不是常人中的那种好人，我根本就无法达到，我觉得太难了。怎么能有人做到这样？瞬间觉得那些学大法的人都太伟大了，太厉害了。然后我想，要不再看一遍。但是当看第二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几句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下子做不到，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做到了。今天你一下子就能做到了，那你今天就是佛了。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我当时很高兴，觉得我也可以修了。之前我读第一遍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行，肯定做不到。没想到我读第二遍的时候，师父让我看到了这里，感谢伟大的师尊。记得我看完第二遍，我激动地哭着给母亲打电话，我说我要学法练功，母亲非常高兴。因为当时疫情出入不是很方便， 让我姑给我捎来了一箱子大法书。母亲估计是太兴奋了，把自己能找到的书全给我找了一套。也不知道母亲当时为啥那么坚信我能坚持下来学法，就给我送来一箱子书。我照着书上的动作练，有些动作因为小时候也跟母亲练过，熟悉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有些动作还是拿捏不准。又过了几天，母亲打了个车，自己来教了我两天。练功半个月，刚好到发工资的时候了。老板问我这个月的工资我们怎么发，因为疫情没有上班。我首先想到的是老板也不容易，没有活也挣不到钱。我说不用发也行，你已经给我交了社保了。老板可能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说那你帮着做兼职的钱我都不要了，全给你。因为公司没活，有时候老板会让我帮其他公司做点预算，别人给的钱他会给我一点。我回来告诉丈夫这件事，丈夫说我傻，不止丈夫一个人，我身边的朋友也都说我傻，我只是笑了笑。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痔疮犯了，我知道这是师尊在给我调理身体。这次的痔疮很大，第一次这么大，还有点坐不下。丈夫让我抹点药，我说没事，他自己就好了。我想坐不下，我也要打坐练静功。当你放下了，就这样痔疮也好了。之前我肩膀及颈椎都有问题，都会去推拿按摩。因为我这个人很节俭，如果不是疼到一定程度，我也不会去花钱找人推拿按摩。练功后，这些病也都好了。可能我对钱看得比较重，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就比较多。因为疫情，我上个公司倒闭了，又换了一家公司。第一次发工资竟然多发给我6天的工资，然后我便跟财务说了情况，让他们去落实。我说第二天我再过来领。第二天他们说你先拿着吧，我说那等第二个月的时候再扣出来吧。待到第二个月发工资时还没有扣，这次我跟领导说了一下，领导说没事，你拿着就行了。我觉得都已经找了这么多次了，如果再往上找，会不会让大老板觉得别人的工作失误，给别人造成困难？于是我就这样收下了。这段期间一直心里想着这个事，后来我想不如请同事们一起吃个饭，用这些钱也算花在公司上面。公司员工经常有少发工资去找财务和综合办的，但是没听说还有多发去找的。因此份工作强度很大，很费精力，对于刚学法的我就忽略了学法，我也很懊恼。我想我的任务是学法，不是为了在工作上实现我的价值。于是我跟领导提出辞职，领导很不舍。我跟母亲说，如果我能找一个双休，还能有时间学法的工作就好了。母亲说一切都有师父安排。我自己心里想，哪能那么好找？因缘巧合，我真是找到了这么一份工作，并且收入还比以前高了。从一开始修炼大法，到现在找到这样一份工作，看似都是巧合，其实都是师父的安排。在这里再次感谢伟大的师尊。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90岁退休干部得法纪，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0日。2021年农历7月的一天早上，我与老伴在家练功，练静功，总是闭目入静。功毕，我起身关机，发现门外有一身材高大而相当富有气质的长者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我们夫妇俩赶紧与客人打招呼，并请长者进屋坐，泡茶喝。通过交谈，知道他是广东人，因他侄儿在湖南我们县城一个小区购置了一套房子，他侄媳娘家和我们是一个村的。为了房子装修，长者随侄媳来到这里，打算在此住上个把月。我俩一见如故，谈笑风生，如兄弟般亲切。交谈中得知长者姓周，时年90岁，是40年代老干部，转业后在政府部门干过较多工作，60年代被共产协党迫害过，被下到农村好长时间，于90年代平反昭雪，属于正处级干部。周兄的言谈举止使我感触到，此人一派正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明辨是非，善恶分明，特别谈到共产党的腐败，人类道德的下滑，世风日下的乱象，我俩异口同声。近四个小时的相谈，周兄感兴趣，直言问我练的是什么功，有何好处以及有何条件。我跟他讲，法轮功创始人是李洪志先生，他传的是宇宙大法，真正的性命双修的功法，对强身健体有奇效，从做好人做起，不断的修炼净化身心，还可以延长生命。接着我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奇迹。我是1998年7月29日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虽然年轻，但是有很多病，特别是我老伴多病缠身，妇科病、胃病、关节炎、类风湿，还有要命的血热病，几乎每天都是与药相伴。我当地一名医生对我说，要想你老伴病好，除非仙人下凡。1998年6月间，我与老伴几乎每晚不能入睡，失眠、心跳、烦躁，经常半夜起床坐着，难过至极。到医院检查，查不出具体病名，用了许多民间药方都无济于事。当年7月，我们的朋友给我们请了一本天书《转法轮》，朋友告诉我，看了书就会好，果然应验。当天我们俩看了宝书，晚上一觉睡到大天亮，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状不翼而飞，如此神奇，我夫妇俩高兴无比，坚信大法永不移。从此我们走向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老伴的病也痊愈了。修炼至今已有20多年了，我们俩再也没去医院打过一针。我家受益匪浅，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好处说不完，言难表，笔难录。周兄津津有味地听着我的故事，接着我又说，伟大师尊的慈悲和安排，周兄缘已到，要得法。周兄亦有说不完的高兴，倍感荣幸。数日早上，周兄吃过早餐，早早就来到我家，刚坐下就开门见山跟我说，兄弟，昨晚想了许久，回味我俩半天的谈论，我对法轮功很感兴趣，我也想修炼，我这么大的年纪能修吗？还能学会吗？听了周兄期望得法心切，我紧紧握住周兄的手说，是师父慈悲你，师父会度你，你今天就正式修炼，我们上午学法，下午学功。整整十来天，除了吃饭时间外，他每天都在我家里学法练功，每天回到亲戚家后还要读转法轮或练功。这期间我们村里学法小组的同修也陪着周兄一起学练，互相提高切磋如何精进。第五天晚上，周兄回亲戚家休息前拿出1000元钱给我，说是交其练功的工资。当时我对他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义务交工，不为名利，只积功德，绝对不准收钱接物，师父讲得很清楚，大法弟子每步必须走正，才配大法修炼者。师父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消除业力， 一人学功，全家受益，受益良多，无法言表，只有以法为师，遵照大法去修，才不会走偏，这钱我不能要。周兄又说，这是我的心意，我一个月10000多，你们每个月老人钱110元，没有什么用，请收下。我推辞不收钱。接着我又说，你已经修法轮功了，我们是同修，都要听师父的话，一切都要用法来对照，符不符合法。然后我拿出大圆满法，两人重学一遍。最后周兄将钱收起来，说道，法轮大法太正了，真纯正。后来我们每天学法练功，周兄内心感到大法无比美好，内心认定法轮功是高德大法。练到第12天时，周兄对我说，昨晚我儿子来电话，要我赶快返回广东，因全国疫情告急，我想过2天再去，实在舍不得。后来周兄过了3天返回广东，回去之前，周兄请了转法轮以及交功带、练功点、播音机等，并退出了协党党团队组织。周兄临行前，我们村所有大法弟子送行，互相道别，共勉在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做好师父的3件事，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共同圆满。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脑血栓医院越治越重，练功康复》，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日。我今年53周岁，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前段时间我经过了非常艰难的时期，但在师尊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今天我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美好。2023年6月18日，我觉得嘴说话有点不对劲儿，当时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可到了第2天写字时，手也不听使唤了，腿也有点不好使了。第2天下午，在家人的强迫下，关键是自己正念不足，到医院检查，血压200，医生说脑血栓，我住进了医院。在医院打了2天半的针，吃了2天半的药，一点也没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嘴有点歪了，说话含糊，右手无力，不能握拳，不能伸直，连挠人也不会了，腿也有点跛了。直到此时我才惊醒，我哭着对丈夫儿子说，再住院我就要废了，咱们回家吧，学法练功就好了。家人平时就对大法有很好的认识，看到打针吃药确实没起作用，反而越治越差，就同意了。刚到家，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练一遍5套功法，其他时间学法发正念。有一天我半夜醒来，心情沮丧，焦躁不安，我起来就用人的办法练手，握铁棍、拉拉链、挠胳膊等。这时慈悲的师父点化我要练功。就在我练第1套功法时，一抻的时候，沉沉的右手臂好像一下空了，没有了。我这才想起来，我不是练神功吗？从这天开始，我加强了练功的次数，每天3点10分起床，1、3、4套功法每天至少练3遍，抱轮1小时，每天练2遍，第5套功法练1遍。我后悔自己用人的办法浪费时间，这不是向外求走魔道吗？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不几天我的手就伸直了，也能握拳了，腿也不跛了，嘴也正当了，说话也清楚了。那时正面临放暑假，同修们也来家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整个假期我每天都认真学法抄法，发正念讲真相， 并向内照，提高心性，并且100%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2023年8月1日，我就想写篇文章，那时我就和以前一样了，能开车，能骑电动车，能骑自行车。2024年3月23日晚7时，就在我整理这篇文稿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写字和以前完全一样了。我心情非常激动，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的工作比较轻松，每天我都抓紧时间一如既往地练功、学法、背法、发正念、讲真相，做好三件事。回顾这段时间的闯关经历，我不禁潸然泪下，感谢师尊保护，感谢师尊赐予我正念，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